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
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佛法人生，我是 Vicky。 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仍然请来的是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Vicky 你好，各位听众好。
达义法师，听说您最近刚从中国回来。
是的，因为只要是为我们加拿大这个五台山的工程，我到过福建啊、宁波，还到普陀山，还到河北。
那么您去普陀山是专程去感谢戒忍大和尚是吗？
是的，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邀请啊普陀山的五位法师到这边来弘法，那么他们回去以后对我们多伦多这个、佛教的发展啊印象很深刻啊，所以他们决定以这个中国浙江普陀山的名义啊捐赠一尊4.9米高的观音菩萨送到加拿大的普陀山给大家瞻仰，给大家礼拜。
所以您这次呢特地去普陀山去感谢他们。
是的，因为那边的那个大和尚、也是这个戒忍啊大和尚，他听到这五位法师去汇报这边的情况以后啊，他对我们这边的弘法的工作非常支持。他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出家人啊，在加拿大啊这个西方国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弘法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他们呢表示大力支持我们啊在这边弘扬佛法。
那么您也去了福建。
是的，因为到福建只要是我们啊加拿大五台山啊有一个工程在那边做，就是做一种12米高的石雕的啊弥勒佛啊，这个是很壮观的。光光这个弥勒佛的这个头啊，一块石头就是25吨重。
哇，
对啊，这个工程很大的啊，整个它整个从啊下面这个台还有莲花还有这个弥勒佛总高度是12米高，差不多13米高。然后呢在弥勒佛的下面呢是有500罗汉是影雕的，也是非常漂亮啊，非常非常的庄严啊。那么就现在呢就是500罗汉已经做好了，凉台也做好了，这身体啊也组装好了。那么现在呢是在做这个头部，这个头部就是啊开眼，因为这个浮现呢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脸。这个脸的话呢就是你的嘴巴啊鼻子啊眼睛啊要怎么样开，这是很讲究的啊。所以呢他们呢特地请一个这个啊国家级的这个雕刻大师去做指导，让我们现场在那边看啊，那我们都很满意啊。通过这个啊国家级的这个大师的指导以后，开出了这个脸啊这个眼啊都非常的庄严啊，笑眯眯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弥勒佛的话呢，你不管你心情怎么样，看到弥勒佛呢就很开心。所以呢我们这个外国人叫这个弥勒菩萨叫 Happy Buddha，
Happy Buddha
啊，这开心佛、
是
看到佛他就开心了。所以我相信呢最终这个石雕像啊供在我们这五台山啊那边啊，将来每个人进到这个加拿大五台山看到这弥勒佛呢，心情自然而然就开朗了，
是非常的活灵活现，传神和开心啊。
对，
那您也视察了这个88佛塔的工程。
是，88佛塔是这样的，就是88佛在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每个寺庙呢啊每天下午念经的时候都会念88佛啊。那么这个啊，我为什么会在那个中国做这88佛？这个也是个因缘。我在2年前，我去过中国大连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里面呢有88幅殿，就把这88幅把它雕刻成这个像，啊，给人家礼拜。然后又看到他们啊，这个庙里面有这个供奉这个塔，这个塔是有一点唐朝、宋朝的风格，很古雅的，啊，是石雕的。那我就想到说，哎，他这个塔怎么庄严，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里面的88幅的像放在这塔的上面，
所以达义法师做了一些创新。
对，做了一个创新。那么我后来呢，我就问他们说，你这石头在哪里，这个塔在哪里做的，他们说在那个河北屈原。
河北屈原。
对，所以我做我所以呢，我们去年的话呢开始在里面定做。
嗯，
那么现在基本上都做好了。那这一次去呢，只要是把那个供奉这个88幅塔的这个护法居士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因为我们一个塔呢是5000块钱，可以刻5个名字。
哦，
所以呢这个名字刻在那边万古流芳，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供在这个我们加拿大五台山那么再过20年、30年或50年，你到那去看以后呢，哎，有你名字在那边，你可以告诉你的儿子啊，或者你的孙子啊，说重新在那边发心扶持个五台山。
其实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加拿大五台山这个工程呢，不单单是一个寺庙的意义，而是融合这个文化艺术教育慈善的一个这个道场，
集为一体。
对对对，所以呢，那个将来我们五台山建好以后呢，充分体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唐朝的这个建筑。我们那个五台山的大雄宝殿是仿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唐朝的结构，不用一根钉子全部是用扣榫，然后这个材料呢是花梨木，然后屋顶是用铜瓦，所以这个到那时候建成以后呢，这个老外看到这个建筑以后呢，对我们中国文化一定是很赞叹的。
当然，当然
是。
那么，我们如果说到佛教一定会想到禅宗。谈到禅宗呢，我们会说起《金刚经》。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这部《金刚经》究竟在讲些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啊！好多人呢，虽然都不信佛，但是呢，他们都知道有一部《金刚经》。Vicky， 你知不知道这个毛主席在他书房里面呢，他有两本佛教的书。一本呢就是《六祖坛经》，第二本书呢就是《金刚经》。他还在这两部经的上面的批字，他很认真的看这两部经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金刚经》跟《六祖坛经》在佛教里面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
对，他很有代表性。这个慧能大师之所以成为这个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就是因为他当时听到有人在诵这个《金刚经》而开悟他就听了以后觉得哇，这本经非常好。
您还记得是主要哪几句话吗？
对，《金刚经》呢，他听到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哇，这个道理就很深真正要明白这个道理呢，要自己去修，修到一个证悟到这个境界以后呢，你才能够彻底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
我们要自己悟出来。
对呀，佛教里面讲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过呢，我们佛经里面呢要可以通过文字的这个智慧到最后才能证悟到这实相的这个般若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文字的这种表达方式让你了解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这个住就是不要去执着，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我们不要去执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达到什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很辛苦，会带来好多烦恼痛苦。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呢，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你做不到的话呢，你不要勉强，勉强的话呢很痛苦。比如像你跳高，你根本就没办法跳2米高、3米高，你一定要跳那么高，那么不是自己累死自己，你没有这种本事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以前我也常常讲，就是说当我们做选工作也好，选这个学校的专业也好，就是最重要呢就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不要跟人家比较，不要人家说人家怎么做你一定要跟他们怎么做，因为每一个人的特长不一样每个专长的都不同的所以呢，在《金刚经》呢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个心呢，就是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你就不要太执着，
是
太勉强。对，
我看到很多成功人士在他们的书中呢也写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
对，
以这些事情呢为自己的专业，因为在这些事上呢你才愿意去花费时间去钻研，
对对对，
有机会成功，
对，就是你要你对你本身你有兴趣，
是，
那么再辛苦呢你也不会觉得辛苦，
当然
啊，就像我这样那个我发心啊来就是来筹建这个加个舞台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在加拿大这边你要筹款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认为这个工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它不单是代表这个佛教在加拿大的发展，同时呢代表我们中华文化，特别是这个传统文化在国外发扬光大，
嗯，
所以不管是我是一个出家人身份也好，是一个中国人身份也好，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虽然辛苦但是我乐在其中，这就是一种精神力量，
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呢达义法师您做的呢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想一切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谢谢你，谢谢你支持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去支持，而且我们如果见过达义法师的人一定会知道达义法师不但博学而且非常的年轻，
你给我讲，你讲的话就不敢在这讲话了
没有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不可以借用金刚经中的一些典故给大家做一些启发呢？
对，金刚经里面呢主要是要让我们悟到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这种道理或者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一种看法，因为从佛教里面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要把事情要看清楚啊，在那个金刚经里面就是诸法实相，要明白的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么你才不会被这种外在的假象啊，牵着鼻子走，不会有烦恼，不会有痛苦，
就是您说的
超越
吗？
对对对，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说你把外在的东西呢太执着的话呢，那么你会就是会被这个外在的物质牵着鼻子走，
假象
啊，那你就永远没办法快乐。
嗯，
比个例子，像有个人到你面前突然骂你一句，或者是呢给你一个眼色看，你心里面就很不舒服，
是，
你就很烦恼，很痛苦。那么这个呢就是心随境转，
嗯
啊，那么你的快乐跟痛苦就依赖在别人的身上，
当然
外在的境界上，那么佛教里面讲这个是没有智慧，
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心不随境转，我能够心转万物啊，就是我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啊，比如像我现在我在写毛笔字，我不在乎好多人来看我在写字，我写我的字，他们看他们的心如如不动，像佛教里面说我们要知道八风吹不动断作紫金莲，那你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
这叫做定力吗？
这个叫定力，对，嗯，所以我相信呢这种定力呢在不管在哪一方面都很有用的，就是像在工作方面啊，在生活方面啊，在爱情方面啊，在各方面的我相信呢都会很有用，一个人要有这个定力啊，也不能随境所转，
嗯，那么达义法师也曾经提到说爱情啊，你现在喜欢他其实呢不仅仅是喜欢他这个人，而且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
对了，虽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金刚经里面就说一切法它的本性啊是空的啊，我们现在所看到呢只是一个假象，
嗯，
什么叫假象，就有好多阴阳合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假象，比个例子，我现在呢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哎，我爱上她的，那么你为什么爱上她呢？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底下你对她产生有一种爱意，那么如果说改变一个时间空间跟环境，可能你对她就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在别的环境可能有另外一个女孩子比她更漂亮，有另外一个女孩子比她更优越，所以呢你就不会很真正爱她，因此呢这个爱呢也是一个有条件的爱，
嗯，您说过好像除了空还有假，对吗？
对，
假是有不同的东西组合而成的，
是，
这就是应用到刚才您说的道理，
对，就是佛教里面讲的空假中，这个是对事物认识的一个三个方法啊，空呢就是因为一切法呢没有它一个永恒不变的，啊，它是都是刹那刹那在变的，它没有自性，啊，没有本质， 虽然我们是没有固定的东西，虽然我们是本性是空的、
嗯、
那么假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呢都是随时随刻都在变化，都是各种因缘合合在一起啊。那么怎么样呢才能够啊很好呢对这个事物的一种了解呢，就是你悟到在空里面有个假啊。因为你说哎吃饭是空的，但是你没饭吃的话肚子饿了，
当然
对对，还要需要吃，还要需要吃饭。
是，
还外面冷的话呢，你虽然这衣服这个是假的，但是里面衣服穿你会感冒，会受凉，啊，所以呢，在空里面悟到一个这个假，那么在这个假里面呢，你要不要去执着这个相？这个是一个假相，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相，所以呢，你要不要执着它？所以呢，空中有假，假里面有空，要悟到空假不二。那么这个就达到这个境界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才能够成一个自在的人生。
嗯，空假不二。
对。
不要太执着。那么在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些房地产商呢，或者政府呢，想要去收一片地，但是有一些钉子户呢，他们不愿意去搬家，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或者房地产商给的价钱低于了这个市场上的价钱，不够合理。有一些人呢，走了极端，他们自杀去代表一些他们抗议的这一些想法。
嗯。啊，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呢，具体的我不是很了解，啊，我从总的方面来讲，从佛教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时时刻刻要报四恩，报四层恩，第一层恩是什么呢？父母恩，父母生我们，养我们，啊，栽培我们，所以呢，我们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情况，我们不要忘记父母。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要孝顺他们。那么第二呢，就是啊，师长恩，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你看，我们从到学校，你看小学、中学、大学啊，进研究班啊，到读博士，都有这个老师来教我们。乃至于呢，啊，我们信仰宗教，有这个法师、有牧师、有神父，都是我们的老师。还有乃至于你到那个工作里，到那个。社会去工作，那么都有一层啊、专业人才来传授你的知识，这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呢，我们都要报恩啊，对他们要好，要尊重，尊师重道。那么第三者呢，就众生恩，众生恩呢，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呢，都是靠别人的，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呢，不能孤立的，是群体生活。是互惠的，大家互相帮忙，所以我们要感谢周围所有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报答国家的恩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平平安安的、很安定的啊，在生活在这个地方，特别在加拿大这边，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感谢这个国家给我们的恩惠。因此呢，我们啊、在看事情的时候要看看整个环境。像是我说有时候呢啊、政府为了修路啊，或者政府有这个啊、对大众有利益的一种工程呢，那我们大家尽量配合政府啊，就是尽量不要斤斤计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政府才能够做更多的有利于大众的事情。那么大众好的话呢，我们才能好。所以呢，就是做大众不好呢，我们个人也不好，
以大局为重。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种胸怀，要看大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有一种像有一种过往，就是有时候政府呢，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对他这个人啊、不礼貌啊，然后不重视啊，也有这种情况。
是。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啊，通过要有耐性，要把你的需求向政府啊、反映，让政府知道，然后通过沟通来解决啊，不要有偏激。
嗯，是，我想有的时候走了极端，就算是自杀也不能解决问题，是吧？
对，因为现在有的人呢啊、脾气很暴躁，很偏激啊，有时候动不动就拿刀啊、拿枪啊，然后呢一点小小的事情弄得啊头破血流，我就觉得这个就没有智慧啊。应该现在是一个文明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啊了解 啊，来解决问题啊，不要动不动的发脾气，动不动是拿刀拿枪，有时候甚至呢，把刀拿起刀来，把自己的手都把它砍断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这种行为都是偏激，都不好，都是脾气不好。所以佛教里面说要戒贪、戒嗔、戒痴，啊，贪就是贪得无厌，痴呢，嗔呢就是脾气，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呢不能有太大的脾气。所以这是为什么佛教呢叫我们要坐禅，叫我们要观空，要明白空的道理。我们为什么一个人发脾气就太执着了，就说我想的是对的，我的立场是正确的，所以他容易发脾气，他是一不顺眼的话，他是心里面心情就很难过。
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他输在了他的情商，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非常的冲动。
对对 对, 对。
有的时候成功的人并不是智商最高的人。
对，所以佛教里面就是啊，他有两句话，就是啊，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啊，一个人呢太贪的话呢啊不好，所以他要有戒律啊，有戒律告诉男生该做，男生不该做。男生该得，男生不该得。那么嗔恨心怎么办呢？就用坐禅，用这个定力啊来对治。那么啊，这个愚痴怎么办呢？就是对这个好坏不分，是非不变怎么办呢？那么就要用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呢，从这个啊文字中来啊，就是我们博览群书啊，我们常听人家。在讲道理啊，那么可以增长我们的这个智慧，同时呢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呢也可以得到智慧。
是经常呢听这一个达义法师呢提到一个字，就是水这个字。
对，我很喜欢这个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从小到大我就喜欢水，我就说水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你不管你看它流水的话，有时候呢它透就穿过那个石头那个石蛋哈，就是软石啊，它正顺流而下啊，它不会受任何的阻碍或有冲突啊，它走它的啊，你这个软石在那边它不管啊，可以绕道而行。那有时候我们人呢，就是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呢很计较很偏激啊，有时候呢一辈子呢为了一件事情呢想不开，对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人有时候要学水的智慧，应该要圆融无碍，不要执着。
是，
对。
那么在新年快要到的时候，我们湛山精舍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湛山精舍呢每逢这个中国新年呢都很有这个中国新年的气氛。
当然
因为那边的我们寺庙那边呢好多人到那边去烧香拜佛啊，还有那个糕点啊点心啊还有这个佛教这个法物啊像比如像手珠啊佛像啊。那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湛山精舍一个每一年新年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平安灯。这个平安灯呢因为有几个意义。第一呢，这个灯是代表智慧，希望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心里面的灯点亮呢，那么我们有智慧，那么生活呢会更加快乐。那么第二呢，就这个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一个特征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如果点一个灯在我们湛山精舍那边，那么写上这个名字，我们那边的法师呢他会带领这个信徒拜七天的这个三香佛忏，来为大家祈福祝福。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供灯的功德金把它全部用来做这样五台山呀，所以一盏灯呢是200块钱，上面可以写四个名字，每个名字50块钱。
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呀，是很有意义的呀。所以呢我也希望说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湛山精舍来参观，来拜佛，或者是来点这个平安灯希望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平安，身体健康。
谢谢达义法师。那么在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呢？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打个电话来吧。
好的，我们湛山精舍的电话号码是90588861522， 那么香油台的这个风机号码是234，或者是可以传真，就是9058810386。
嗯。
那么最好呢是亲自到我们湛山金色香油台去登记是最好。
是，那么可以也传真打电话先预约，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
对对对。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佛法人生中呢，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他刚刚呢从这个中国回来，去了这个普陀山、宁波和福建，去感谢了戒忍大和尚，也去福建呢去观察视察了这个12米高的弥勒佛的开眼的这个活动，还有这个88佛塔的工程。其次呢，他还商讨了五台山的工程等等，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个这个《金刚经》里面的一些典故。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
嗯，
阿弥陀佛。
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了。阿弥陀佛，
再见。